各位好，今天2月1号，我是午夜散人，吃了吗您的？这两天呢，网上有个传闻，说是也是那位鲁社长说的，正经鲁社长啊，他的那个频道其实挺值得一看的，很多东西都非常靠谱。他说呢，何卫东已经自杀了。这个东西呢，我也没有办法现在是确认，但是我倾向于相信，因为上回他的消息真的是非常非常准的。那他自杀了这件事情吧，说实话，这个也并不算意外。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中共呢，在这些年里，尤其是咱圣上执政之后呢，高级军官自杀的还真是将领啊，还别军官了，高级将领自杀的还真是不少。比较有意思的呢，是只有一个人曾经官宣他是畏罪自杀，是那个张扬上将，中央军委委员，是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原主任。他呢是在2017年11月23日在家中自缢身亡，哎，就是这样。这是经过新华社官方确认的，是18大之后吧，唯一官方公开承认的自杀的上将，对吧？定性为畏罪自杀，哎，因为涉及谁呢？涉及郭伯雄、徐才厚案，涉嫌呢行贿受贿，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死后呢被开除党籍军籍，取消上将军衔，这是级别最高的。官方最明确的案例，这个所有的你可以看的，只有这个是最明确的。那我就闲的没事吧，因为这个何卫东自杀这件事情呢，我也没有办法去确认，这个我也不想去讨论这个问题，我倾向于相信这件事情啊。那因为鲁社长也说了一句话，说是这个很多人觉得说在留置期间，就是因为我们都知道在那个正式起诉之前你要留置啊或者怎么样，说像这种高级的官员呢，跟我们所知道的那些留置的那低级的官员，就比如说部级干部，那都不太一样，他可能是更高，就是他受的待遇更好，没有像其他的这种低层级的或者是中低层级的那些官员受到那种特别特别严密的所谓的保护。因为在双规或者是留置期间呢，它有一个专门的地方，就是那些地方它连牙刷都没有硬质牙刷。什么意思？就是你比如说牙刷那柄其实可以自杀的，是硬的，但是那个柄都是软的，然后周围全包的是那种跟精神病院怕你关那个五疯子用的是那个什么，就那种五疯子，各位知道吧，就是会伤人的那种，都给你包的全是软包，一点边角都没有，让你连撞哪儿自杀的可能性都没有。马桶也是这样啊，马桶也给你包了一层软橡胶，大概是这样一个。但是那种高层级的官员呢，就不会有这种待遇，就跟秦城是一样的嘛，对吧？秦城他哼不会让你去踩缝纫机器，对不对？那帮人也不太可能踩。那他的待遇会好，所以呢，他会可能会找到一个比较，应该讲说叫做比较不常规的方式，然后呢自我了断，这是有可能的事情。那这个不想讨论这问题呢，我就闲的没事儿查了一下，就是这些年咱圣上执政以来，这些年军队到底自杀了多少人。这个其实是一个蛮麻烦的事情，因为他要做一个信息的交叉对比，很多人传自杀，实际上呢也不一定是真的自杀。那但是呢，经过这种信息对比，然后呢，海外传言和那些爆料之后呢，大概有这么几个人啊，是真正意义上的所谓自杀的，就是我认为他是自杀的啊。张扬肯定是了，因为张扬是这个官宣的一个自杀的。然后呢，第二个上将是谁呢？何鸿钧。何鸿钧呢是那个中央军委政治部常务副主任，当年。然后呢，在25年呢，这个5月18号左右。就是传说他在这个羁押期间呢，就是上吊自杀，然后呢送301医院呢抢救无效死亡。这个他是属于什么呢？他是属于啊哈，24年的7月刚刚由咱圣上呢亲自授的上将衔。就是大家都认为他是什么呢？是那个习家军的背景，结果呢还是自杀了。他没说自杀，但是呢听有些的朋友讲他确实是，然后是无效死亡嘛，301医院嘛，送过去的是死的。官方呢到今天没有一个正式的通报。这个死因呢跟那个谁张扬案呢有点类似，对吧？但是呢这个东西呢其实是可以大致确认的。他是有这个就是虽然是所谓习家军的报告，习家军的这个背景，但是呢实际上我其实特别怀疑这个世界上有没有所谓真正意义上的习家军。 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说军队这一块儿，因为军队这一块儿的这些人应该都没有是咱圣上真正从一手从基层提了起来的，所以很难讲有没有他真正意义上的嫡系部队，或者至少你从校级军官开始去培养这些人，你可以说是自己人。你从那个人家都已经升到这个上级中，至少他们在圣上在那个登基的时候。他大概都已经是少将，去降级军官了，所以那肯定说不能叫做完全自己人嘛，差不多是这个。另外一个呢是这个吴国华，吴国华是中将，中将呢是火箭军的这个原的副司令员，他在23年7月的时候呢，在家中呢上吊自杀，对吧？哎，参加过2015的阅兵，然后呢与火箭军的这个大案有关。还有一个呢是马发祥，马发祥也是个中将。中将呢是海军副政委，他是在海军这个系统里的，因为海军呢出事儿比较多。为什么我一直觉得，张幼侠可能出事儿都有点早？因为我老觉得董军应该是先出事儿，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董军现在还在，挺奇怪的一个事儿啊。这也可能是我这个人确实是消息不广啊，这个各位原谅。那马发祥呢是在2014年11月13号在海军大院跳楼身亡。这个就比较确实了，因为那地儿看的人比较多，这个东西拦不住的事情。那官方称呢是因病死亡，对啊，你肯定啊，就是从楼上摔下来的时候，那病挺大的，这确实挺大的。然后呢，这个多家媒体都是报道是自杀的，对吧？这个还是跟徐三厚、郭伯雄这个案子有关。还有一位呢是叫江中华，江中华是少将，南海舰队装备部的部长。海军这就不说了，装备部这块那个油水是极度丰厚的，对吧？就打当年，那个炮弹里灌沙子的时候，北洋舰队那会儿炮弹里灌沙子，我们就知道这事儿了。他是2014年的9月2号在那个浙江舟山酒店跳楼自杀，也是跟徐三厚的案子有关。这个呢也没法拦，就因为这个看见人太多，这个不能拦不了这事儿。另外一个呢，陈杰，陈杰是少将，陆军呢是第42集团军政委。是2016年8月5号服安眠药自杀。他曾经呢干嘛呢？参与香港回归仪式的这个组织工作，哎，是这么一个。应该来讲，还是原来这些案子一直往下查，把他也给捎带上了。这是一个。这几个呢，就是从那个就简单讲，就是从张扬，然后何鸿钧，这个吴国华，马发祥、江中华、陈杰六个人，这是可以基本确认的。是这个是自杀的身亡的，尤其是他有官宣的，有在大庭广众下自杀的，有拉医院抢救的，对吧？这个东西呢没有办法去那个整个屏蔽这个消息，这是可以基本确认的。另外一个还有几个比较传闻比较多的，就像什么曲瑞啊，这是少将，军委联合参谋部作战局的副局长，这个在2016年调查期间呢上吊自杀了。然后呢，张明少将，原济南军区的这个参谋长，2016年跳楼。这个宋玉文少将，这个是吉林省军区副政委，2014年呢那个上吊。你发现没有，这事儿特奇怪啊！中国军队的这个武器管理倒是真的是应该怎么讲呢？应该叫做管理还是蛮严格的，对吧？我一般都觉得说那个。你既然是当兵的嘛，是吧？你是一个枪林弹雨走过来的人，那多少呢？你给自己脑袋来一枪，这多少也是个军人的死法，对吧？就像那个原来是刀枪剑戟里杀出来的，对吧？你是自刎是比较体面的方式，像武士嘛，对不对？他是那个这个切腹，哎，切腹自杀，这个呢算是一个比较体面的方式。那你都是一堆的，不是吃安眠药就是上吊的，就哪儿感觉哪儿不对，你知道吧？就感觉不像一个这个军人的做法。所以一直我对中国军队的战斗力比较怀疑，也是其中一个原因，大概是这样的。所以呢，就他们这些人呢，我们就大致了解一下。这就是我大致梳理了一下啊，这个曾经就是比较确凿的。死亡就是这种非正常死亡自杀的，基本上来讲都是最大的一批，大概呢就都是牵扯到徐三厚、郭伯雄那套案子里边的。那现在呢，就这个传的这事儿呢，肯定是张幼侠这边呢肯定也会死一波人，就看按需死亡吧。 就我其实觉得他们这帮人有一个这会儿死是一个好事儿，为什么呢？就是也可能有人说他死了，那是不是线索就断了或者怎么样？这个有他的这个原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在军队深耕多年嘛。一个呢，就是死了之后呢，可能自己的孩子还能够少遭点罪；二一个，其实这也未必，因为如果说真的把他全家抓了的话，哈，他的孩子什么的，那是跑不了的。大概他们也能明白这道理。可是呢，这帮人突然死了之后呢，跟他们一起，就是他们这一系的，应该说就是整个军队吧，差不多这一系的，就整体而言会被咱圣上连根拔起，这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如果他们真的不留下点什么，自己这个甭管是死灰复燃也好，还是这些这个烽火余烬也罢，就等于是再没有翻身之地翻身之日了。所以呢，很有可能我个人觉得吧，这帮人呢还是说直接把自己给办了，对吧？自尽身亡之后呢，至少从这一块保下一些人来。保下什么样的人？就是说这个军队留下点火种，为将来呢还能打一个基础。要不然的话，等于他这一系没有的话，到未来也没法，也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有翻盘的机会嘛。这我觉得从好一点来说啊，如果是这帮人还有点血性的话，那应该都最好是把自己挂那个挂暖气管上。可能有人说暖气管上挂不了，不对。这个自杀这事儿有一个特别奇怪的东西，就是他是能够算了，这个不谈了。一聊这个，估计我这个该黄标了。那这些人。而且吧，其实很有意思在哪儿呢？是这个这半年呢，这个好像也死了不少的这个中国的其他的高龄的已经退休的这个将军，就是今年已经死了三个了，对吧？一个呢是这个叫什么呢？都是有两个是那个谁张幼侠的老领导，另外一个呢是这个王少军，好像是这个25年，这王少军是25年，然后呢还有一些呢，就包括这个这半年以来也有一些人死亡的，一个是等我捋一下啊，大概是这样，这个1月份的时候死了三个将军，就是一个呢是没退休的，是中将，好像是中将，姓王，他死了。然后呢，其中另外一个呢是一个满族人，应该是魁什么吧？我记得那字儿好像多音字，应该念魁什么那个上将。另外一个呢是张幼侠，也是老领导，是廖姓廖的，这是死了三个。死了这三个的时候呢，我当时也是好奇啊，就是因为突然一个月死仨，就是高级军官，就总觉得有点奇特。然后我就查了一下啊，这个去年中国军队的高级的退休的这些将领死了多少，也没查整年的，我查的是大概是半年的，就查了大概有这么几个人死了。一个呢是那个谁，早一点死的呢是这个，是5月21号的时候，就是去年25年的，是叫邱清凯，是原来北京军区的副总司令兼北京会主区司令员，这是少将。然后呢就是谁呢，叫殷法堂，中将，就是原二炮的副政治委员兼纪委书记，是6月20号死的，103岁了，这个岁数都挺大的。然后呢这个苏京是原来南京军区的副参谋长，这个6月20号在南京死了，85岁。李新良原北京军区的司令员，正大军区这个级别，那他呢，他是25年8月13号在北京死的，89。那个林炳，他还曾经担任过那个国庆50周年的阅兵总指挥。林炳尧就是原南京军区副司令，曾任呢31集团军的军长，25年的8月18号去世，然后享年呢82岁。这个任承申就是原这个兰州军区空军政治部副政治委员，那个正军职基本都已经是少将了，有的是中将。然后呢是10月3号在广州，81岁。朱超是那个河南省军区副司令员，原司令员，那个曾任54集团军军长，10月24号在郑州，享年呢90。王少军是原来是那个也是正军职，是那个应该叫他呢应该是文职的，他在文职这一块的，那大概也得是相当于少将那个级别，正军的那个级。 是去年的12月11号，北京，享年呢82岁，对吧？曾经参加过这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的，后来转了文职。那这个都是通知通都是通报的，因病医治无效。那就是说，这半年或者是说7个月左右的时间吧，整个的7到8个月的时间，那中国的高级的将领退休加上退休的，那大概损失的是这个10人，就是10个人。这个其实不11个人，那个这个其实不算一个特别大的数字。这个我们不是说在这阴谋论啊，只是说因为你看都已经是80多岁了，最高的已经103，殷少棠，那个是殷少棠吧？殷法棠。那殷法棠103岁，然后还有90岁的，最低一个呢是这个月死的那64岁那哥们儿，那其他的人呢基本都是80岁以上了。那这个是一个正常死亡的，因为中国军队它本身呢是这个应该叫做什么呢？就是体量庞大，它有很多的这些军人，然后呢升到一定的职级，然后中国军队呢又这个其实现在这些年呢又比较对老干部也比较好嘛，对吧？到了级别之后，那基本上就还就是活得到这岁数了，也该死了。然后查了一下呢，军队的这个，我后来就往回查嘛。然后呢，军队的这些的这个死亡，一看确实不算一个特别多的年份，就是每年军队的大规模的这个高级军官的死亡都是不少的，还是有一些的。今年就这大半年的时间呢，确实是稍微的多了一点，但是没有多到骇人听闻的程度。正常，这你可以把它归到某种程度的正常死亡。不过这个月死的那个姓廖的那位啊，上将啊，那应该说可能非常有可能是被气死的，或者是被那个吓死的，这都有可能。因为被抓的这个人是自己提拉上来的，而且他好像自己本身的这个嫡系的子女也出了问题了，所以呢，大概死的也是死得其所吧，死的比较正，死的比较是时候，大概是这样。所以很有意思啊！今天我又看这个说，有人在说嘛，说一共45位吧，还是40几位啊？42位上将，然后呢，直接被挂掉了，大概得有现在有23个缺额。这个其实是一个，在某些人看来说，这是一个，包括军报也是在说这个事儿，说是这是一个叫什么呢？退羽自新，还是说什么换羽自新呢？就是说，把毛都那个换一遍，然后呢可以重新再飞起来了。这事儿吧，我原来跟大家交流过这事儿，就中国军队，你从同一只鸟上，你再换出任何的毛来，他妈都是歪毛，没有可能说是说这个东西它先天基因在这儿呢，你就不可能说是让它能够说整个的再换遍羽毛，你就可以再能飞得如何？这瞎扯的事儿。这个当年呢，中国的军队啊可能还好一些，但是自从这个80年代之后，就最狠的一次把中国军队原来那点能耐给打掉了呢，大概是老毛那会儿。当蜡烛的时候，军队这块呢，他给干的挺不善的。然后这帮老帅们都挂了之后呢，在80、90年代的时候，大量的军队开始走私，然后这支军队就已经完全变质了。那现在的这支军队跟他当年打天下的这个军队是完全不一样的，尤其是在无数，因为中国的军队是什么？中国的军队是啊哈，就是支部建在连上。它是一支意识形态化意识非常严重的军队，它不是一个国家军队，它是一个党军、党卫军，或者你把它称作为谁在台上它是谁的军队，你也可以这么认为。原来会差一些，但是现在而言，你可以叫它习家军，对吧？这都没什么问题。那像这样的军队，它所有的价值观，包括他的这种训练，他是跟着什么走的呢？他是跟着一次一次的政治风潮在走的，能理解吧？就是你只要是政治风潮以及整个社会意识形态发生改变，那他的这个价值观包括其他一些这种教育，他就会发生改变。他没有一个一以贯之的这种价值观， 这个价值观在其他的民主国家军队是一个很好训练的，就是说呢，你维护的是什么？比如说美国军队，我维护的是什么？宪法。你宪法说明我是什么？我是国家军队，我只忠于宪法。这个曾经有那个美国的高级军官在公开演讲上这么说的嘛？我们不忠于某个党，我们不忠于某个人，我甚至于不忠于这个国家，我忠于是什么？宪法。那这个是一个，那其他的也是如此。你比如说，即使日本，对吧？那他一说什么，我忠于这个宪法，或者是说，哪怕说我忠于天皇呢，对不对？天皇是国家象征嘛，这也是可以的。我忠于这个英国的皇室，这都可以说。那个是一个恒久不变的，它具备一个绝对价值观的东西。但是中国这个军队吧，是有一个问题在哪儿呢？就是他，你所有虽然你他说忠于这个党、忠于国家这些东西，看上去有这个这种绝对价值观，但是实际上是没有的，因为他这东西在不断的在变化。你的党的这种他的执政的理念，包括他的执政的方式，包括他本身从那个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到什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然后那中国特色的这个市场经济，它不断的在变化。这种东西的变化是没有恒久之说的，所以军队而言，它是一个就是在八九十年代之后，它就是一个始终来讲无所适从的、没有一个核心理念的一个军队。这个就只是一个，它是一个党的私军，是党卫军。那这你有什么办法？你没有办法呀，因为你要想他保这个党，对吧？他就只能够用这种模式来建构这个军队。所以你看到现在，就是说，你说你什么叫换羽重生啊，或者是怎么样，是没有用的。你只要是没有这个核心的这个价值观在这搁着，你也没有一个能够制衡他的，因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嘛，制衡他的东西在这摆着。对吧？那他就只能够，无论你换多少茬羽毛，他在这个地方不要考验人性，完全不要考验人性。那他只能够从这个地儿再出发的时候，然后长出的新毛还是黑的。你不可能干嘛呢？你不可能把一只乌鸦的羽毛拔完了之后，你指望再长出来的它就是只白乌鸦，除非它本身就是白化病的白乌鸦。对吧？这个说起来倒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这个话题啊，就是随便插一句啊，就是前苏联曾经有一个生物学家叫李森科，就是他认为呢，就是获得性遗传，他著名的论，有人就问他说，那个，那你这么说的话，我把这个实验室小鼠的尾巴，每一代都给它切了，那最后就我得了一，最后它就会生出无尾鼠来，是吗？那李森科认为说可以。然后呢，就有一哥们儿就直接说：“那你跟我说解释一下处女膜是怎么回事吧。”然后李森科就傻逼了。所以当然，这就是从遗传的这个生物遗传这方面，你除非有突变，那你说能突变吗？中国军队是不可能进行这种突变的。它只要是这个共产党体制在这儿，它就不可能突变，它就只能够一代一代的还是长着这个黑毛出来，这毛是不是这儿滋一块那儿滋一块，这个。不好讲，我还是那句话，不要考验人性，只要是这个牵扯到钱，对吧？牵扯到钱，牵扯到权力，然后呢，牵扯到他所有的这个组织架构，你今天把这些人弄下去，下一波人上来，黑眼珠见不了白花花的银子，还是一样的，他没有任何的一个人，没有任何一个机构可以真正意义上的去制衡他的时候，所有的权力最后都会变现，这是已经被证明了无数次的，对吧？就完了，所以看看吧，反正就是看他们怎么换这羽毛。另外呢，这个换羽毛啊，是一个挺，就是换羽重生啊，是一个挺漫长的过程。你把毛都拔的差不多了，然后你再指望它重新长出来。然后还有人跟我说，这个你27年如何如何打台湾怎么样？我再跟大家再说一遍，这个我的判断，他打不了这个。真的打不了，那个这个这想想这个重新长出来羽毛，没几年的时间你是干不了这活的，大概就是这样，啊，好，谢谢诸位，跟各位瞎扯几句。